南无阿弥陀佛啊！啊，各位同修道友啊，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讲的题目是净土文化与现代人的心灵提升。当我们把这个净土文化与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把它连接在一起加以讨论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组合，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文化，超越的文化，如何跟我们现代人对接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层面啊加以叙说啊。第一是什么是净土文化，第二现代人的心灵状况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净土文化如何提升现代人的心灵。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净土文化。当我们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一种虚无缥缈又似曾相识的感觉。虚无缥缈是我们把握不住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它跟我们实存的这个世间这个经验世界又隔得非常非常遥远。但是似曾相识呢，我们细细的回光去思维，去咀嚼，去静思，又好像在我们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原型。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净土文化它是谁发现的呢？啊，它的发现者是因地的法藏菩萨和果地的阿弥陀佛。注意，我们这里没有用创立，用发现。真理只能是发现，不能是创造。这样的一个发现的时间，成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无量无边阿僧祇无央数的王古的时代。如果用我们现在学术界的话来说，是经过了多少次冰河期文明以前的一桩事情。有这么一位大国王，在四自在王如来座下听经闻法开悟，舍去国王啊，行作沙门，号曰法藏，称信发四十八大愿，由愿来行菩萨六度万恨，最后圆满大愿，自治而成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由大悲愿心流现，展示出无量恢宏的这种境界，来在果地上酬答他因地的大愿，揭开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成佛以来于今时节，现在仍然在实时的 垂作金色的手笔，结引十方无量无边刹土的苦难众生，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是净土文化缘起的一个大概。从这个大概的缘起，这不是一种因缘了，乃是无量无边的因缘所成就的净土文化，是彻底体现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慈悲的本怀，和拯救九法界苦难众生的这种威神愿力。所以这种文化它是非常博大的，啊，它的效能是非常究竟的，它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生命的提升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个人生难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听闻这种文化。那么这种净土文化，它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内涵，我们可以概说为四个字：真善美慧。真善美慧在我们的地球文明当中，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从东方的古印度文明到我们华夏的儒家道家文明，啊，古希腊的这种文化都共同的诠释着这四个字：真善美慧。真善美慧就是地球文明的核心的价值观念，所以公元前五世纪东西方的文化就成为轴心文化。我们几千年来，无论是在哲学层面，还是在宗教层面，还是在心性方面，多少代的学者、哲人、宗教家都在不同的角度诠释真善美慧。那么今天我们站在净土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位法藏菩萨是如何在建立大愿、圆满大愿、救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来彰显这个真善美慧的。这个真啊，一般我们会想到真理啊，但往往我们对这个真理有时候概念不一定把握得很准。真理、实在、知识、孝准，这些概念我们常常在哲学上会划不清它的界限。啊，那么真理有否先天性？先天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后天知识的归纳，它能不能提升出真理？知识能不能等同于知识真理？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哲学上啊很难回答圆满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从心性上来看，这个真就是真如实相，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那个自性清净心。这个自性清净心，如果一念无明妄动，在心意识的层面，它都称不上真，都是虚假，都是幻象，都是生灭法。 所以真如它是离开生灭的，离开对待的。那么这个本有的心性是一切世间善法和出世间善法安立的坚实基础。法藏菩萨在他做大国王的时候，在世自在王座下闻经，他当下大彻大悟，他就悟入了这样的真如自性，就是悟入了实相啊，由这个实相来称信发起了大愿。这个实相我们是很难表述的，怎么难表述呢？我们佛法在这个层面谈，它是离语言相的，离文字相的，离心意识的攀缘相的。我们凡夫众生在语言和思维层面当中，你没办法去谈论这个实相。你实相它是空，但又有不空啊，无相又无不相，它里面内在的辩证是他心性限量的展示，是超越了我们的这样的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范围的。就好像这个空气里面的电磁波，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存在。就好像这块铁里面磁铁里面的磁性，它一定有磁，但是你很难把它找出来。好，由这个来比喻，我们一切众生在我们的烦恼的心里面就有这样实相，就是佛性。释迦牟尼佛悟道，在菩提树下悟道，说的第一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好，告诉我们大地众生，我们就是大地众生的一员，不仅是包括人道的众生，而且也包括鸢飞鸾动所有的一切生命，哪怕是微细的昆虫，它都有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德相，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就好像一个贫贱的女人，她怀了一个转轮圣王，就好像一个破壁的布里面包裹了一个很庄严的佛像。所以在佛眼看来，一些众生烦恼的心里面，污染的心里面，生灭的心里面，有如来智、如来相、如来的福德。透过这种开示，我们这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我们要尊重我们本有的佛性。《法华经》有一品常不清菩萨品，这位常不清菩萨一生修行的科目就是向四众弟子顶礼，顶礼说一句话，我不敢轻慢于汝，汝等终当作佛。直指一切众生，你有佛性啊，你一定最终能成佛的啊。这个佛性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就是矿石里面的黄金，但是它需要提炼。好，这样的一个佛性是超越生命法的，超越无常的，超越对待的啊，就是主客体的对待，能所的对待啊，这种不二的心性是我们一切众生的自性本源， 是一切菩萨、一切佛的本源。在这个自性本源当中，我们一切众生跟佛是平等无二的。我们要把这个显发出来了，我们就具有这个真。法藏菩萨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建立，四十八大愿的照立，以及他名号的建立，都是从实相真如之海当中称性而起的。那个时候法藏菩萨就是登地菩萨了，登地菩萨就是破无明呢，显法性，跟十方诸佛是属于同生性啊，同一这种质地的心性，就好像月亮啊，它不再是一个月影，就是月亮的本身啊。虽然没有做到满月十五的月亮，它初八的月亮、初十的月亮，它也是月亮的本体，它切证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就不是跟佛是同生性，我们是异生性，跟佛心是相异的。相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用的是心意识，分别执着。离开分别执着，就是佛的无不动念的心。如果我们当下不动念，这个就是自性的极定。自性的极定当下它就有光，自性的极定就是无量寿，自性的照用就是无量光啊，尽极光通达，极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要了解这个真如自性是一切众生自性的极照和光寿。如果我们自性清净心现在显发不出来，是由于有烦恼，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我们断尽这些烦恼，我们自性的极定清净到极点，自然它就有无量的智慧光明。无量的智慧光明的显现就是极照显现，它就超越了生死轮回的这样的虚幻的境界啊，从那个无量光寿的境界再来观察我们轮回的状态，就像在做梦。我们在无明当中都是在梦中。我们要切证真如自性，就是要从这个迷梦当中醒过来啊。那么法藏菩萨他是一个醒者、觉者、智者啊，把他自性本具的真如自性显发出来了，这也是我们也是具有的，但我们在迷惑颠倒啊。所以净土文化最先的缘起，它起点是真，由这个真如 实相，他发的愿就是坚固的愿，不像我们凡夫众生也常常发愿，但是发的愿它非常会变化，会修改，会后悔啊。那么一个菩萨称性发出的愿，他没有这些，因为他是跟真如自性相应同构的啊。所以由此看到，由这个真如自性显发出大愿，以及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都是体现这个真如自性的啊。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风吹林铎的声音，七宝池里面得水这个富集的声音，还有百鸟协鸣的声音，都在讲经说法。如果说有情的众生，有情的佛和菩萨能讲经说法，能够理解，那些无情的这种东西， 也能讲经说法啊。那些无情的这样的医报，它就像佛一样了解你的心理状态。比如说那个水，你在这个七宝池里面，你想让这个水温暖一点，它就温暖一点；想让它凉一点，就凉一点；想让它深一点，就深一点；想让它浅一点，就浅一点。这个波声，你想听什么法，就能听到什么法，而且跟你的这个水平相应。那同样的一个水池里面，有很多人在这个水池，有的人喜欢深一点，有的人喜欢浅一点，有的人喜欢温点，喜欢浅一点，他各如不同人的愿。同样的一种水，满所有人的愿。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实相真如的妙德显现，依法具足一切法啊，在实相层面，它就具有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再比如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阿弥陀如来，他发出的是一种声音，但是所有的众生，如果是声闻根基的众生，听到的是四圣谛；缘觉根基的听到的是十二因缘法；菩萨种性的听到的是菩萨六度啊；上乘圆顿顿根的是大乘法。一因众生随着他不同的根基，他听到的是跟他相应的法，而这个语言的语种也随之变化。如果你是英国人，你听到的是英语；你中国人听到是中文，德国人听到是德语，就是英语啊。那这个不是在讲神话，它是千真万确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花一水啊，一叶一音，都在彰显出实相真如。那么这样的彰显对我们往生者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能开悟啊，看到这个事相。比如西方极乐世界鸟都能说法啊，这个百鸟说法，它就能够让我们在道业上很快增上，符合佛讲经说法四悉檀的利益。因为我们这些众生在这个世间也很喜欢有种种的鸟啊，白鹤、孔雀、鹦鹉、嘉陵频劫、共鸣之鸟，这些鸟都很喜好。很喜好呢，他就阿弥陀佛顺应着往生者的这个喜好，也变化出你爱好的鸟。他一看他在这个世间尽管想往生吧，但天天自己养了鸟，他总是觉得遗憾，我要往生，你这个鸟不能往生，多遗憾啊。但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最喜欢的鸟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有，那要让他升起欢喜心啊，这就是世界悉檀，随顺这个时空里面众生的根基来表现鸟的这种状态，让它生欢喜心啊。然后他一看到这个鸟，鸟是畜生了，然后鸟还能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能够对治他的烦恼，这就是对治悉檀破恶啊。鸟讲种种法，生法他的善根，他就能够啊，这就是啊，这个为人悉檀。哎，他在观察这个鸟，却讲经说法，原来这个鸟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他就一般人有分别心，鸟就是生命很低级的东西，佛就是很高级的东西，他有这个高下优劣之心。一有高下优劣之心，这就是分别心，这种分别心是反复心，是不能切入到实相的。 如果他觉得这个鸟跟弥陀却是平等无二的，他就会升起平等心，这个平等心就能够切入到实相，让他入到第一义谛的空性里面去。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所展示的完全是真如实相之海，这种文化就具有它非常深邃的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也是九法界众生人类文明所追求的这个真啊。你看，从道德层面，从认知层面来看，如果我们的能认知和所认知是在一种幻象当中，它这个知识它是不能长久的。实际上我们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它都长久不了，所以就叫科学知识，它只是在某段时间各种理论体系的产生，它有更多的解释力和效果而已。那随着新的现象的出现，当这种理论体系科学理论缺乏它的解释力的时候，这时候它的科学理论就遇到了危机啊，这种危机的出现就有新的理论来替代它啊，这就是科学范式的这样的啊这样的转移啊。库恩也在谈这个问题啊，所以知识它是不能永恒的，因为它在能所的对待当中，它的真理的要素太少。真的东西它是不生灭的，是永恒的。如果它用生灭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它确实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很快就会倒塌的。啊，最终它这种知识体系给人类带来的祸与福都是交杂在一起的。但真正的真理，它只能是给人类、给众生带来福祉，不会带来灾殃的啊。所以我们要呼唤一种真，包括我们在为人上为什么要真诚，不能虚假啊。我们中国的孔子一部中庸特别谈到诚的问题啊，诚和明之间的辩证关系，你有真诚就有明，明就是智慧，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开发智慧，要有创造力，首先你要真诚。一个人一虚假，马上就会遮挡他的智慧的开发啊，挡住他的创造性。所以大道无数，不能用机心。当我们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充满着机心，碰到什么事都谈术，都谈操作工具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大道离得很远，就是跟这个真离得很远，离得很远，它的创造力会越来越低，它的智慧的光明就越来越暗淡。所以真如自性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我们有一个无尽的宝藏，我们不要忘掉它，我们要开显它。阿弥陀佛能够成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受到十方无量无边法界众生的顶礼膜拜和呼唤的救度，就是他把这个真如实相之海完整的表达出来了。当这个实相之海他一切证，马上他就有同体感。怎么叫同体呢？一切众生就在他的心内，一切外部世界的这种衣宝庄严也跟他是同体的，所以这样他从同体当中就自然会升起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众生的苦难就是菩萨的苦难，众生生病菩萨生病，众生快乐诸佛欢喜，这是佛教最高的理念。一切菩萨为什么他要有慈悲心，是由于他的同体心出来了，以这个同体心来系缘苦难的众生，他的悲心上来了， 有这个悲心，他一定要发出救度众生的这个愿力，所以他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提心啊，由这个菩提心巨大的动力机制推动他无量劫以来汗劳人苦的修菩萨道，由这个菩萨道最后成就佛果。所以一切菩萨成佛，他最先的原动力是苦难的众生，所以一切佛果属于众生，他要报众生的恩啊。阿弥陀佛他能够由一个大国王出家做法藏菩萨能够成佛，也是由于他观察九法界众生的苦难，他四十八大愿发起来的。四十八大愿就是他大慈悲心大菩提心的表达接近，才无量劫以来他就汗劳人苦的圆满这个四十八大愿。他不求成佛，然而大愿的圆满之日就是他自然而然成佛之时。啊，这是真。啊，再看善。我们在道德哲学、伦理学都会探讨这个善。啊，这个善这个内容它不是很好讨论的。我们孔子在大学讲君子啊，这个之道在明明德啊，大人之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至善的概念，至善的含义它很啊，可以做不同层面的诠释啊。如果从本体上来说，这个至善就是超越了善恶对待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叫至善。如果用佛法角度，跟我们的真如自信相应的就是善，就是至善；跟真如自信不相应的就是恶。现在我们中国面临着巨大的道德上滑坡危机的情况，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道德理论缺乏它的深度。它在这个唯物啊现象的层面去解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道德的理论的建立一定有它形而上的这种本体的理论在里面的。我们知道19世纪康德他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道德上思考也是非常深邃的啊。他有个著名的一个段话，就是当他仰望着夜空啊，满天夜空啊，和思维胸中的道德法则的时候，他越想越会感觉到啊，星空和内在的道德的崇高和敬畏心。为什么道德法则有它的崇高敬畏心？康德有一个基本说法，就是道德的作为普遍的立法原则，它一定要有普世的价值。能在一种经验功利的角度来谈道德，道德有它的先天性，就是绝对命令啊。他的内在的精神是自律，道德自律。那么道德自律的依据在什么地方？他的这个普遍的立法原则有一个是意志自由，这个翻译可能都不是太准啊，有的叫纯意志，就是这个道德的准则是从纯意志里面流现出来的， 它才具有普遍的立法原则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如果这种道德命运是从经验的欲望的层面延伸出来的，它都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立法原则。好，这样他一下把道德的来源提到了一个形而上的层面。什么叫纯粹意志？我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人为什么很难去理解康德的哲学？他在一个本体层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观念。我这个了解，我是以后出家以后去研究一段时间戒律，哎，我就对康德的这个提法有了一点理解。我们这个戒律是佛教的道德学，这个唐代的道宣律是用大乘的唯识宗圆宗的理念来组织藏教的戒法。他提出戒体的问题，戒体、戒相、戒行、戒用来组织一个戒律的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那个戒体是什么回事？它有形而上的一面，就是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随着一种结魔法，就是受受的仪轨，我们要请求一种戒法，有三师或者七正来跟我们受受，这样的过程要经过叫白氏结魔法。白氏结魔法呢，要自诚去求那么这个戒和尚要怎么去受受，这样他开始是一个做法的过程。做法等到白氏结魔终止的刹那，马上就由于我们自诚恳请求戒的心，就在自信清净心里面熏习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它就是在你做终止的时候，它马上就产生作用。这个作用是无作戒体，任运的止恶，任运的防善修善，就是自然而然的运作当时给我感觉就好像我们要推动一个火箭进入一个轨道，它肯定要用四级火箭来推动。当它推动的时候，一级火箭脱落，第二级脱落，第三级脱落，第四级脱落的时候，它就自然运到轨道。运到轨道，四级全都脱落之后，它自己就在那个轨道当中自然的运行。这就叫无作戒体。那么我们讲自性清净心这个实相里面，它是灵灵不昧的，它里面是具足一切善法的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善法都在我们自性清净心具足的，就是我们儒家讲的良知良能那这个东西是具有它的形而上的，它不是在形而下层面去讨论的但是它确实是有的。所以我们跟自信的善法相应的，你只要随顺这个自信的善法，自信里面是具足这种布施功能的，你随顺布施功能，你就是行布施波罗蜜自信里面是具足慈悲的功能的，你随顺慈悲的功能，就不要去杀生那么这样的一个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大概就相似于康德所表示纯粹的意志。从这个纯粹意志里面显发出来的道德规则，它才有普遍的立法原则的价值。所以康德的伦理学最后建立两个假设，第一是上帝存在，第二是灵魂不朽。那么实际上这个两个假设是你作为一个道德体系能够惩恶扬善依据。我们每个时候都要说你要修善，你不能造恶，但是修善造恶的依据在什么地方？我们现有的伦理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一切道德上的说教都不能在他心里产生作用。好，你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来跟你搞个运动啊啊！三月份第一个星期天跟你轰轰烈烈搞一下，学了半天再回去，没有作用啊！依据在什么地方啊？佛教对这个道德心理的整治，它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因果，就是轮回，就是你这一期生命终结以后，还有一个不随着你的肉体生命消失的神识，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灵魂不朽。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在阿那耶识里面登记上了，有档案的。你的每一个孽，你起心动念行为都是一个孽，有善业有恶业，这是恶业的善恶业的信息是不会消失的，是在我们的阿那耶识档案里面全都储存在那里面的啊。那么你今生的命运，未来世的命运，是根据你的善恶业来决定你的命运，来决定你的轮回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主宰者，你都是一个责任的主体啊。我们原来学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沙特他提出一个事情，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把选择的自由交给你的时候，你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啊。实际上人的行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谈宿命论，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你有主观能动性，你面临任何一个情景，你的价值观你的念头在决定你的行为，这种行为一旦做下去，你不要说是别人叫我做的啊，来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那是不可以的啊。沙特曾经讲到，如果在二战的时候要上战场，但很多人说啊，他会推卸，我没有办法，国家要我去，什么什么要我去，这个我不能承担战争的责任。沙特认为你还是不能推卸的，虽然征兵要你去，但是你去了你不能推卸。你如果不想去，你可以做逃兵嘛，你没做逃兵，好，在逃兵做不了，你还可以自杀嘛，你也没有选择自杀的道路，最终你还是要承担你的责任啊。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你的行为的业力就是卡玛，它不会消失的。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呢啊，这个佛教展示的行为的业力伴随着我们，随着我们的轮回过程当中决定我们的上升和堕落，决定我们命运的好坏，它是真实不虚的。